以西结，从第一章开始，我们今天看第一到第三章。我们看到以西结的蒙召跟被差遣，然后我们要从这里面比较一下以西结书跟启示录书里面的一些意象。以西结第一章，我们找到，我们先一起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这个时候在你面前，我们在主复活的日子，我们用确要的心，愿你看我们的眼睛，让我们知道在我们里面的能力是那么的浩大。主，不管我们今天或者上个礼拜我们带什么样的一个心情到你面前，但是我们知道你是那永远跟我们同在，而且是慈爱永远长存的神。主，我们再次来到你的施恩座前，愿意你的恩典在帮助我们，我们向你求恩求帮助，也用你的话语来刚强我们。主，让我们学习你的话语的时候，你就开我们的心眼，让我们看出你律法中的奇妙。我们将祷告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我们现在要从以西结的第一到第三章来上次我们讲了概论了哈。在我们当中还没有拿到讲义的，你们都有了对不对？好，因为大部分都是在我们已经讲了以西结的概论，以西结书里面的一些内容的就是它的写作方法呢很特别哈，所以你就看到它有一些意象啦、比喻啦，还有你可以看出一些图画性的一些象征性的格式，都是有象征有它的意义的哈。那我们今天就要，然后我们也提到分段，如果你要分两大段的话，大概就是有一段是属于这个耶路撒冷的倾覆的祭司的警告。但是当你念以西结书的时候呢，从头到尾你会发现总是看到希望盼望。然后呢，事实上以西结书呢在讲的不是在强调灭亡，是在强调神的复兴。好，那我们会往后，我们从选读里面去看到。那今天我们就要进入他的蒙召的前面三章，然后我们从蒙召当中呢，我们要比较一下其他的圣经的一些经节。好，现在我们我在想三章呢怎么来看比较好。好，我们从第一章来好了，我们从第一章来哈。好，我们已经看过第一节提到背景地方，好。那以西结是在他30岁的时候接受这个异象，然后受神的差遣。那每一次呢，你看到常常会看到神如果有一个信息要给他，常会看到说呢，耶和华的灵在他的身上。那个灵呢，他原文呢叫做手，耶和华的手。那么耶和华的手是什么？是创造的手，是大能的手。好，所以呢，耶和华的灵跟耶和华的手是一样的。那么我们从第四节开始看了哈，我们上次提到说里面常提到有七个地方提到耶和华的灵到他身上，他就开始被差遣说什么信息。那我们现在从第四节开始看，好，我们从第四节先把它念到，我往下念好了，好，来第四节一起来。我观看见狂风从北方刮来，随着有一朵包括闪烁火的大云，周围有光辉，从其中的火内发出好像光耀的金晶，又从其中显出四个活物的形象来， 他们的形状是这样，有人的形象，各有四个脸面，四个翅膀，他们的腿是直的，脚掌好像牛犊之蹄，有都灿烂如光明的铜，在四面的翅膀以下有人的手，这四个活物的脸和翅膀乃是这样，翅膀彼此相接，行走并不转身，俱各持前直往前行。第十节，至于脸的形象，前面各有人的脸，右面各有狮子的脸，左面各有牛的脸，后面各有鹰的脸，各展开上边的两个翅膀相接，以各以下边的两个翅膀遮体，他们俱各直往前行，灵往哪里去，他们就往哪里去，行走并不转身。至于四活物的形象，就如烧着火炭的形状，又如火把的形状，火在四活物中间上去下来，这火有光辉，从火中发出闪电，这活物往来奔走，好像电光一样。好啊，都有了哈，我都只有一张而已，好，没有第二张了，那以西结只有上礼拜那一张啊，还有没有没拿到的都有了哈。好，那个林弟兄还有多吗？那个雅珍啊，印的十张还不够吗？上个礼拜那个一样的呢？啊，还是林弟兄？哎，那个杨弟兄还在印吗？好，这边还有，来，那林弟兄这边，还有前面谁没有？那个罗波波、徐妈妈，罗波波、徐妈妈，麻烦给他们一下哈，谢谢。好，我们先来看你在这个第四节。到第十三、第十四节的当中，你看到什么样的自然现象？有什么出现？
黄蜂、云、火，还有什么？
金子哈，
金子哈。
光了哈，我想那个啊，自然的那个自然的现象，我们用光好了哈，光，光耀的金光，还有什么？啊？什么？铜，自然现象，自然现象，云有了。第十三节后面有什么？闪电。自然现象，对不起，我讲的没听自然哈，不是形象，自然现象。闪电有没有？好，还有没有？啊？啊，自然现象就是很自大自然，风啊火这些自然现象哈。那你讲的是有碳、有金、有铜，好，那个好，我们就把先这样哈。好，我们再来比较一个经节哈，你看那个《列王纪上》十九章，我想神让以西结啊看这些异象，然后把它形容出来呢，好像要我们揣摩或领受一种景象或者是一种精神。列王纪上，我们看第十九章，往前翻，列王纪上十九章十一节，这个是在以利亚心情非常的低谷沮丧的时候，被耶洗别这个王后追杀哈，跟他警告威胁说呢，你看看我不取你的命才怪，他就逃命了，然后呢逃到山洞里面去跟神怎么样求死，忧郁到一个地步不想活了。忧郁里面有一个前因哈， 里面有那种不满或者是不高兴压抑在里面，后来你就看他讲话，有没有？只有剩下我一个，上帝说还有7000个呢。好，但是神很体谅我们，他的情绪不好的时候，神很体谅我们。神没有说什么，他就派乌鸦喂他，好，叼食物给他吃，然后神还怎么样？想要把他让他心可以复兴起来，不但很温柔的安慰他，而且呢，软的、硬的都来了。好，在这里神问他说：“以利亚，你在这里做什么？”然后我们看到第十节，哈，第十九章第十节，这个以利亚说：“你看，我为神大发热心，好，就只有我一个人，只剩下我一个人，然后他还要寻索我的命。然后你看那个第十一节，神用好几次的方法要来复兴这个以利亚的心灵。他说：‘你站出来，站在山上，在我面前。’”这个时候呢，耶和华，当我们看不见神了，从那里经过，但是就起了一些自然现象。第一个什么？有烈风大作，崩山碎石。但是耶和华在其中吗？没有。风后地震，耶和华却不在其中。耶和华不在风中，也不在这个地震的当中。十二节，地震后有火，耶和华也不在火中，火后有微小的声音。 Get the picture， 想一想哈，今天我们用想象力来吸取揣摩这些景象。对我们来讲，狂风地震都是怎么样？很巨大，很震撼，很可怕的，对不对？可是呢，这里一直强调说神不在风中，神也不在这个地震当中，神也不在火中，却有微小的声音。好，这个让你跟以西结做一个比较。我们回到以西结书第一章来，回到刚才的以西结的第一章，我们刚才念的呢，出现了四个活物。好，告诉我这四个活物的四个脸，来，到四种脸，哪四种脸？一个是有第十节人的脸，然后呢？啊？
狮子
，
鹰，
牛哈。如果你很会画图，我就很可惜，我不会画图，我真的不会画图，我就很想按照上面把它画出来，这个活物像什么样子，我不会画图，有谁如果有兴趣回去画一下，下次给我们看一下。好，人是什么？神很独特的创造，是有管理，有神的形象，有管理权柄的。狮子是什么？森林中的野兽之王，对不对？讲到狮子，圣经说耶稣是什么？犹太的狮子啊。然后鹰是鸟类中的最大的，而且很快很精。谈到鹰的时候，有没有圣经说如鹰展翅，重新得力？啊，这个鹰上腾，像鹰这样飞上去，哦，它那个飞跟一般的鸟飞是不一样的，它那种飞的那种雄壮的姿势，啊，如果你注意去看那他们那个研究，因为圣经讲到鹰哈，所以有时候我对这个鹰也蛮有兴趣的，啊，它那个飞的那个乘风而上，然后呢，绝对不飞在任何东西下，它飞往越高越好，然后吃东西怎么样？抓东西看准了，一下下去就上来了，爪子就抓上来了，所以鹰，这是鹰哈。然后牛有很多特性，中国人应该最懂得牛了，因为我们呢是以农立国，对不对？牛有什么特性？勤劳，能够吃苦， 然后很有力气，所以我们用牛在耕田。但是牛有怎么样？牛很温顺，有没有？哦，牛很听话耶。所以你只要后面一个鞭子，它就被你赶着走了哈、哦。当然最好不要被牛蹄踩到了哈、哦。所以这个地方呢，告诉我们看到这四个活物，然后我们再来看启示录第四章。这个不要合起来哈，等一下再回来以西结哈，看启示录第四章。启示录第四章最后面一本，圣经最后面一本启示录第四章。好，我们从第一节来哈，因为等一下我们会提到那个宝座，我们从第一节一起来念来。此后我观看，见天上有门开了，我初次听见好像吹号的声音对我说，你上到这里来，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。我立刻被圣灵感动，见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，又有一位坐在宝座上，看那坐着的好像碧玉和红宝石，又有红围着宝座，好像绿宝石。宝座的周围又有24个座位，其上坐着24位长老，身穿白衣，头上戴着金冠，有闪电、声音、雷轰从宝座中发出，又有七盏火灯在宝座前点着，这七灯就是神的七灵。宝座前好像一个玻璃海，如同水晶。宝座中和宝座周围有四个活物，前后遍体都满了眼睛。第一个活物像狮子，第二个像牛犊，第三个脸面像人，第四个像飞鹰。四活物各有六个翅膀，遍体内外都满了眼睛。他们昼夜不住地说，圣哉圣哉圣哉，主神是昔在、今在、以后、永在的全能者。然后后面告诉我们，四活物将荣耀、尊贵、感谢归给那坐在宝上的。好，我们回到以西结书，这里有提到一样的，提到四活物，然后有提，等一下我提哈，这个红哈，彩虹的红，然后提到宝座，那你讲的四活物跟你讲四活物，你有没有看到有什么不一样？所以给你们回去做功课，去比较一下，哈，有什么不一样？一样是人、狮子、牛跟鹰的脸，但是你去看回去看看有什么不一样，啊，眼睛这里也有眼睛。我们还没有念到哈、啊，这个啊，以西结的以西结也提到眼睛哈、啊，啊，在哪里呢？好，我们现在看以西结，我们再回来以西结啊，22节，我们从22节要把它念完这一章哈、啊，以西结的第一章22节念到最后一节来。活物的头以上有穹苍的形象，看着像可畏的水晶，铺张在四活物头以上，穹苍以下，活物的翅膀直张，彼此相对，每活物有两个翅膀遮体。活物行走的时候，我听见翅膀的声音，像大水的声音，像全能者的声音，也像军队轰闹的声音。活物站住的时候，便将翅膀垂下，在他们头以上的穹苍之上有声音。他们站住的时候，便将翅膀垂下，在他们头以上的穹苍之上有宝座的形象，仿佛蓝宝石，在宝座形象以上有仿佛人的形状。 我见从他腰以上有仿佛光耀的金睛，周围都有火的形状，又见从他腰以下有仿佛火的形状，周围也有光辉。下雨的日子，云中红的形状怎样，周围光辉的形状也是怎样。好，那个红出现了哈。最后，这就是耶和华荣耀的形象，我一看见就俯伏在地，又听见一位说话的声音。以下就开始要对以西结做差遣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呢，一样不要合下去了哈，我们再回到启示录的第一章。我们知道启示录跟以西结书之间的那个作者的距离是很远很远的哈，但是你看到从神来的话，上次我们唱一首歌，昔日今日到永远，他不改变，他说我的话一句一撇都不改变。好，启示录的第一章，好，这个是约翰看到的，第十二节开始来，我转过身来要看是谁发声跟我说话，这两个地方都是出现在神跟人说话的时候。既转过来就看见七个金灯台，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，身穿长衣，直垂到脚，胸间竖着金带，他的头与发皆白，如白羊毛，如雪，眼目如同火焰，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，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。他右手拿着七星，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，面貌如同烈日放光。好，如果你看到这种景象，不管是以西结看到的或者是约翰看到的，你会怎么样？人是管理这个世界的，狮子是森林之王，牛很有力气，鹰是这个鸟种里面最威武的。但是这里告诉我们，四活物在敬拜那一位创造天地的神。那个这个启示录第一章的第十七节，我一看见就怎么扑倒在他脚前，像死了一样。我们没有办法面对我们那个耶和华跟那个神跟摩西说，你没有办法看我的，我太神太尊荣了，太荣耀了，太伟大了，到一个地步呢，不管你怎么想象都没有办法想象的。我们看到神自己好像人子，像人的形象坐在宝座上，然后这里告诉我们说是耶和华荣耀的形象。好，然后我们回过来，我们回过来哈，看这个第一章的第十五节那里，那一段是我们刚才空过去的哈。十五节我们念到十八节来，我正观看活物的时候，见活物的那以西结，对不起，我正观看活物的时候，见活物的脸庞各有一轮在地上，轮的形状和颜色好像水苍玉，四轮都是一个样式，形状和做法好像轮中套轮，轮行走的时候向四方都能直行，并不调转。至于轮网，那个轮网是那个轮子旁边那个框框哈，轮网高而可畏，四个轮网周围满有眼睛，好，眼睛出现了哈，轮。当你看到轮子的时候，代表什么？转不转？为什么会转？今天呢，从地上到天上，你能够家里到这里来，都靠着什么？靠着轮子。 轮子代表什么？
动力、
速度。
动力，当你启动的。啊，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呢，事实上，当你把这个以西结书跟启示录连接起来念的时候，之外呢，还有一本书你可以连接起来念，就是那个使徒行传。等一下我要让你看到哈，我要提的是这个。圣灵。等一下我们再回到这个圣灵来哈。好，那么现在呢，你看到这些现象，看到这些异象，那么接下来神开始要对以西结说话。第二章，我们看第二章，他说：“人子啊，站起来！为什么要站起来？一看到这么伟大的形象，怎么样？不用人家讲，你就会趴在地上，五体投地，对不对？哦，俯伏在地，跟约翰一样，像蛇一样。哎呦，哪敢看呐、啊！”太伟大了。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，在神的恩典里面，我们可以说，神啊，你为什么对我这样？你应该这样做。如果你看到这个时候啊，他是可畏的，可敬的，是超乎你能想象的。这个时候神对他说：人子啊，记得我上次讲到，在这个以西结书里面呢，至少提到90次，应该有到93次的这个人子。那这个人子的意思是说呢，人的儿子，我所造的人，泥土所的提醒下，你是人的儿子，是有限的，但是呢，神还是爱我们，神还是用我们。他说：人子啊，你站起来，我跟你说话。我们以前那个大臣见皇帝的时候，有没有平生就叫你站起来、哦、灵就进入我的里面，使我站起来，我便听见那位对我说话的声音。好啊，如果你回去细细的念，请你注意哈，在一章以西结书里面呢，常常提到灵怎么样。你可以看到那个第一章的灵往哪里去，有没有？第12节那个活物，灵往哪里去，他们就往哪里去，他们都直往前行。没有转身的哦，不转身的，只有向前走。然后呢，告诉我们那个第一章第十二节，灵往哪里去，他们就往哪里去。然后这里我们看到第二章的第一节，灵就怎么样，进入我的里面。当灵进入以西结的里面的时候呢，他怎么样，站起来，就听见神的声音。接下去神开始给他派命了哈。他说：我差你，第三节，我差你往悖逆的国民以色列那里去，他们是悖逆我的，他们和他们的列祖违背我。第二章那里，直到今日，这众子面无羞耻，心里刚硬。我差你往他们那里去，你要对他们说，主耶和华如此说，他们或听或不听，必知道在他们中间有了先知。人子啊，虽有荆棘和蒺藜在你那里，你又住在蝎子的中间，总不要怕他们，也不要怕他们的话。他们虽是悖逆之家，还不要怕他们的话，也不要因他们的脸色惊惶。他们或听或不听，你只管将我的话告诉他们，他们是极其悖逆的。人子啊，要听我对你所说的话，不要悖逆向那悖逆之家，你要开口吃我赐给你的。在这里我们看到，当神要差遣以西结的时候，他整个的重点放在神的话上面。当你爱你的孩子的时候，不管他怎么顶撞我们，你心里面还有爱的时候，你有没有妈妈爸爸也几次这样说， 不是要跟你讲啦，有没有？孩子说你好唠叨哦，不要再讲了，孩子都已经很悖逆了，然后呢父母亲怎么样，心里想说好了不讲了，但是怎么样还是讲，有没有啊？哦，为什么？放不下，舍不了，死不了心，有没有？明明知道讲了没有用，还是要讲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爱。父母亲的心最能够体谅体示神的心哈。他说虽然他们一直讲他们是悖逆的，他们不会听你，不管听或不听怎么样，你还是去帮我讲。你可以体验神的心吗？等一下我们再来看。那他差以西结做什么？既然听跟不听他们都不听，那为什么要去讲呢？后来他要讲，他就会不会听，怕他们很心里很硬的哈。那这里我们看到一开始呢，他说你要听，叫以西结听神的话。然后接下来你看到第九节一起来，我观看见有一只手向，谢谢，我伸出来，手中有一书卷，他将书卷在我面前展开，内外都写着字，其上所写的有哀嚎、叹息、悲痛的话。在这里怎么样看神的话，他不但跟他讲还给他看。接下来第三章，他对我说，人子啊，要怎么样吃你所得的，要吃这书卷，好去对以色列家讲说，还要吃神的话。虽然那一本书上面是哀嚎的，是悲痛的，但是呢，你看看第三章的第三节，又对我说，人子啊，要吃我所赐给你的这卷书，充满你的肚腹，我就吃了。吃了之后怎么样？口中觉得甜如蜜。当话里面有爱的时候，你是可以嚼嚼的，你可以感受的。这个以西结说他看了神的话，听了神的话，吃进去了。这个吃什么意思？不叫你把圣经撕一撕把它用吞进去，不是这个意思，把神的话真的吸收，对了，放心里面吸收进去了，你思想好，然后把它存在你的心里面了。这里告诉我们说，口中觉得甜如蜜。试试看，今年我们试试看，为什么圣经把这些先知书也好，或者是一些前人的事迹把它记在上面？神要我们知道，不是只有神差遣以西结，神也差遣我们。如果以西结对神的话有这样的感受，我们也可以领会享受神的话，像这样子。所以神差遣以西结有一个最主要的一个使命，叫他要去。去做什么？要去说。然后我们跳到第三章的，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不细念了哈。我们跳到第三章的好第十节开始，第三章的第十节，我们一起来，预备，来。他又对我说，人子啊，我对你所说的一切话要心里领会，耳中听闻，除了听还要领会。你往你本国被掳的子民那里去，一起，他们或听或不听，你要对他们讲说，告诉他们，这是主耶和华说的。第十二节，那时灵将我什么举起，我就听见在我身后有震动轰轰的声音，说从耶和华的所在显出来的荣耀是该称颂的。十三节，我又听见那活物翅膀相碰，与活物旁边轮子旋转，震动轰轰的声响。十四节，于是灵将我举起，带我而去，我心中甚苦，灵性奋激，并且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大有能力。好，先到这里。这里提到灵了哈，举起，将我举起， 当神的灵充满我们，将我们举起的时候，他说我大有能力。到目前为止已经出现了灵的带领，灵的进入内住，还有灵的举起，他大有能力。我现在要把焦点放在那以西结的被呼召被差遣。到第十六啊，第十六节一起来。过了七日，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，十七节，人子啊，我立你做以色列家守望的人，所以你要听我口中的话，替我警戒他们。好，在这里神把这个以西结的岗位，把他的啊使命呢讲得很清楚，他要成为一个
以西结
，OK， 成为一个什么守望的人。守望的工作是什么？警戒，有没有？以前的人守望就是在一个很高的，站在一个高的地方，高台上，好，或者是一个山上，然后看什么？看敌人有没有来，来了马上回去报，那个叫警戒。所以在这里呢，神要以西结呢做一个守望的人。这个守望的人要先听神口中的话，然后替神去警戒这些心里刚硬的人。为什么那些人那么刚硬都不听呢？神还要他去。我们看看哈，我们往下面看，我们看这个啊，从十八节开始看，好，十八节看到第二十一节，来，十八节一起来念。我何时指着恶人说他必要死？你若不警戒他，也不劝戒他，连他离开恶行，使他，对不起哈，拯救他的性命，这恶人必死在罪孽之中，我却要向你讨他丧命的罪。他若你，对不起啊，我的眼镜度数不够。倘若你警戒恶人，他仍不转离罪恶，也不离开恶行，他必死在罪孽之中，你却救自己脱离了罪。二十节，再者，一人何时离义而犯罪，我将绊脚石放在他面前，他就必死。因你没有警戒他，他必死在罪中。他素来所行的义不被纪念，我却要向你讨他丧命的罪。二十一节，倘若你警戒义人，使他不犯罪，他就不犯罪。他因受警戒就必存活，你也救自己脱离了罪。好，接下去又谈到耶和华的灵降在这个以西结的身上。好，好，我们这里看到一个神的仆人，一定要是一个愿意、很诚实的、很忠实的为神传话的人。即使这个话听起来不好听，即使有时候是指责的话，可是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，如果我们该讲的不讲，怎么样？罪要归到我们身上。神要我们去讲，要给别人机会。神要我们去讲，要让我们守他的本分，因为我们要成为神的口。所以有时候我们会从圣经看到一些责备的话，从讲台上听到传道人的一些指责的话。有时候有的人跟我说，师母你在讲我，对不对？我说对不起，我没有想到我要讲谁。但是如果真的讲到你的话，你要感谢神，因为神纪念你。当神要警戒我们的时候，当神要责备我们的时候，表示他怎么样？他很爱你。我常有一种想法哈，神好像常常在思念我们。那个诗篇第139篇那里有一句话说呢，神怎么样？对我的思念何其的多，像海边的沙。神常在想你，你知道吗？重要，你发生车祸的时候，神也在想你。那天那个妇女会的时候，妈咪讲一句，她说：“我们都不知道神有多少时候保守我们，不遇到试探，或者是不遭害，不碰到危险。哦”所以这里神对以西结有一个差遣，要去，要说，然后要守望，要警戒。 不是只有说好听的，以西结说很多盼望的话，说很多安慰的话，可是呢他也要说警戒的话，不管他们听或不听，不管他们心里硬或不硬，都要讲，免得神向我们讨这样的罪。好，我想我的时间大概到了，所以这个往下面你就看到，从25节开始，神要他怎么样？24、25，来，一起来，灵就进入我里面，使我站起来。耶和华对我说：“你进房屋去，将门关上。人子啊，人必用绳索捆绑你，你就不能出去，在他们中间来往。我必使你的舌头贴住上膛，以致你哑口，不能做责备他们的人。他们原是悖逆之家。”好，往后面，好，我们就都到这里就不要再念了。从此以后你就看到很多的什么一些意象，刚才是意象，然后是动作，或者是比喻，或者是尸体，尸，那个作尸的尸，不是人的尸体，也有，后面也有那个枯骨。好，那你就看到，从这里开始，你看到这个以西结被差遣之后呢，他失去了，我可能下礼拜再讲，他失去了他的什么自主的自由了。神要他怎么做他就要怎么做，他要进到屋子里面去，然后可能有人帮他绑起来，他就不能自由了。后面你会看到他用剃头刀剃他的头。当一个人被差遣，你说我愿意给神用的时候，你的主人就是你的主，你要任他差遣。我们就先到这里，我们提到那个以西结的被呼召，他被呼召为一个守望者，然后我们看到在这里有责备，神有他失望，有他的伤心，可是呢有圣灵的工作，圣灵他要进入我们的心里面跟我们在一起，他要做引导我们的工作。他说你走路呢向左向右必有你的老师告诉你，他要安慰我们，他要把我们举起来，灵帮我们举起来，你就得着能力。好，我们今天就到这里，然后我们下一次请你们回去，如果可以的话，我知道你们现在念的那个圣经章节很多，那如果可以的话，22章、34章这两章后面有以色列诸罪、以色列的将来这两章把它念完。好，然后我们下次从这个作者以西结的他的这里又开始接。好，谢谢。